来到，我们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块，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在学习你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有所得着，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能在这属天的道路上，我们共同行走，来奔走天路，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头有很好的交通，很好的得着，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今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五讲。我们在讲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就是这边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的这个概论，就是。之前呢，我们前面几堂课，我们前面的第一章，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讲到神的救恩，就是说第一章的第五节，就讲到我们这个，就是说神的救恩，我们是一定能够得着的，就是说蒙神能力的保守，就是靠着神，我们一定是能得到这个救恩的，这是神的应许。然后同时呢，到后面就是第十三节开始就讲到这个神的道，神的道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里面就讲到我们如果顺从真理，然后我们就应当这种洁净我们自己的心，然后弟兄彼此相爱，然后这个就能最后面就能得，就是有这种重生。然后最后面就是能得到这种，就是得到这种神的救恩。其实这个救恩呢，就跟这个神的道呢，其实就是一回事。我们就是要朝着这方向努力，就是最终是得到神的救恩，是这样子一回事。然后到了第二章就开始，我们就讲到我们如何在这个神的道和神的救恩里面，我们如何的能够最终得救，就是通过，就是我们走成圣。走圣洁的道路，然后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向圣洁的方向转变，最终达到就是能够最终以至于得救。然后那么我们这生命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断的就是跟随着神，不断的这样子就是走圣洁道路的话，那么我们那个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到第九节就讲到我们是这种身份，我们就是不断的成圣，不断的圣洁，那么在神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身份。那么这身份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然后呢，那有了这身份以后，我们的目的就是神给我们这种身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领我们，就是带领人，就是宣扬神的。就是宣扬神的美德，就是领，就是带领人出黑暗入光明，是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顺着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个道，我们现在往下，就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五节，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今天我们就讲到了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就是顺从，就是这就面临的下面的一个事情，前面是讲我们的身份，那后面就讲到我们是如何，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怎样去做。那么这后面就讲到，就是我们要就是要有属灵的征战，同时呢，我们叫效法基督，就是学习怎样顺服，学习怎样忍受苦难。就是今天的这一堂课的主题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就是对我来说，就讲这堂课，我就觉得就特别难，因为我自己可能做的也没那么好，所以说我就跟那个我们的弟兄，就是弟兄前一段，我就跟他们交谈，我说这个顺服，然后这个忍受苦难，我觉得我这自己做的做不好，为什么我这在上面讲的话，是不是觉得很不好，觉得有点虚伪？然后那弟兄讲，就是我跟他交通以后，他是说，他用一句话，就是圣经里面的有就是耶稣讲过的话来鼓励我。他说，就是说，当你就是坐站在摩西位上的，就是你们要去听，但是你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因为他们能做不能行。 那我想我站在上面，就是有可能我做的不是很我可能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尽量的，就是我们属基督徒的，我们属基督，我们就互相学习，我们就是在这上面，我们就尽量就是我们能就说出来的，我们也在日常以后生活中慢慢的就行出来，就是我们做跟行，我们都互相的就是结合。这样子的话，就是这样。虽然我可能在上面就是可能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我求弟兄姐妹帮助，然后我们在就是我如果什么就是有什么地方软弱的话，我们就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帮助啊。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堂课就是我觉得讲苦难啊，讲这个顺服，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就是可能你讲得很轻松，但是真到临到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很确实不容易做到。OK，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堂课的，这堂课的就是有几个，就是有几个重点，就是有几个重点，我们要先过一遍哈。就是前面第十一节就讲到，就是我们要做客旅的心态，然后同时呢，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私欲，这是第十一节。然后到后面呢，就讲到了三个顺从啊，不，这后面就是后面几章讲到三个顺从。就今天我们的课程的主要的就讲到前面两个，就是三个顺从，包括就是一个是顺从要有顺从顺从君主、君王和他的制度，这是第一个顺从。然后第二个顺从就讲到就是要有仆人，要做仆人的心态，顺从主人的这种心态，这是第二个顺从。然后到包括最后面第三章还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顺从，但这不是今天讲的课程。那我们今天前面的就是这几个顺从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之前的话比如说是讲到那个制度的话，可能跟我们没太大关系的话，那么到第二个比如说要顺服你的主人的话，就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了。然后在后面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就是更亲密的这种关系。那我们就说，其实就是说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前面讲的是心态的话，那么到后面就讲到我们要怎么做出来，因着这有这种心态的话，我们做出相应的这种行为。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重点就讲到就是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要效法耶稣，这是就是因着耶稣，我们能够做到这些顺服，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主题。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前面第一节，讲到做客旅的心态哈，就是你们是做客旅的，是做寄居的，就是这个心态，就是跟我们前面一章所讲的，就是有就是就前面一课所讲的，就是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就是自己的这种属天的子民的这种身份以后，我们才能够有这种做客旅的心态。就是首先做客旅的心态，就是我们就是有这种属天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相当于就是我们，当我们有这种属天的盼，就是有这种就是这种怎么说，有这种是属神的子民以后，这种身份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就是我们这样，我们所盼望的是天上的这种基业，而不是属地的这一切的东西。就跟保罗所说的，就是说我已得到基督为至宝，那以前看为对我有益的，现在都认为对我有害。我看一切如金钱如粪土，这就是这种做客旅的心态。就是说你当你是属神的这种，当有这种属神的子民这种心态以后，你就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你在地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很短暂的，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我们要盼望天上的这种事情。就是我前一段就是前两天去那个去旅游嘛，去那边旅游，然后去 camping， 去那边待了3-5天。一开始刚去的时候觉得很新鲜，觉得哎很好，但是到了后面几天以后，你就发现 哎呀，还是在外面虽然是景色非常漂亮，非常非常这个非常迷人，但是你就是到了后面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哎呀，还是家，就是怎么想想，回家好好睡一觉啊，回家好好的这样子休息一下，前面是很觉得很好，但是到后面还是想着回到自己的那种自己的家，就是这样子，在家里你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回到家了这种感觉。那么我们同样的，我们的做客旅的心态也是一样。我们当我们只有是你认为自己是天国的子民，你盼望是天上那个家以后，你才会有这种心态。你说，哎呀，我地上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为天上永恒的基业而做准备。那么你就自然而然就会很多东西，就是看世上很多以前看得很重的这种事业啊什么的，你就会看得自然而然慢慢的看得很大，就不会那么竭力去追求俗世的一些东西。这就是做客旅的心态。然后呢，接着后面半段就是我们要和私欲和灵魂做战争或征战。就是说这一节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有这心态以后，我们就是同时呢，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和这种私欲做征战。私欲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圣经里面一句话叫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也就是说私欲本身就是罪的这种本身就是罪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就是这个是彼得在这一节里面讲到这么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罪本身你如果不对付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进入神的国。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就是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付罪是我们一生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就是是不是得救的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如果他说我根本不需要对付我私欲，我一点私欲都没有，这本身他就是属于说谎。因为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这每个人都是属一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说首先我们就首先这个对付自己的私欲，对于自己的罪是一定是必须的，是一定是这样子，是而且是我们一生的那种课程。然后同时呢，这里面讲到这种对付，就是我们对付这种罪呢，对这种私欲呢，本身这种是一种战争。那么这种战争就是我们现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可以表现得出来的。而且是后面讲到就是这种对付这种私欲呢，对于这种战争本身是一种就是关乎到这种关乎神的荣耀。就是说我们可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如果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的话，那么保罗就这么一句话就说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就是是吧，第四章第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也就是说我们这场战争，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当保罗写这个历史背景，就是说当时的罗马士兵当他们攻下一个城以后，他们是把城里面的所有就是这些囚犯都放在自己的队伍的后面，然后把这些囚犯呢就是送到这罗马城，然后让他们在这种斗兽场，就是把他们放到斗兽场里，让他们互相残杀，然后或者跟那个狮子啊老虎他们进行搏斗，就这些罪犯就是在后面就是这样子搏斗。然后他们上面的上面这些就是罗马的这些官长啊，这些人就在上面的斗兽场上面观看下面人这些人在下面的互相的斗争。那我们只是看到，那我们类似的这样，也就是说神也是把我们相当于放在这个位置，我们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在我们一生中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思啊，我们的意念啊，我们所一生中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这种神跟撒旦的他们的这目光之下， 虽然我们看不到，我们就像现在我们前面表演，但是神跟这个就是天使们都在后面看我们所做所行的。那么就是说这种战争其实是比我们肉眼就是我们正常的跟真刀真枪的对杀更相当于更凶恶，因为它这是关系到我们的这种得救的一个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话，我们真的就是看不到这些事情。当我们在此得胜了以后，那么天上的神就得到荣耀。当我们在某个地方如果失败了以后，这个神的名就因着你的这些所做的事情而得到羞辱。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这是本身这种是看不到的一种战争。然后同时呢，我们讲这个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这战争呢，那我们就是既然是战争的话，那么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会失败呢？就是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有没有可能失败呢？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可以引用那个加拉太书的第十六章的有一节，就讲到，当你顺从真理的时候，就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这加拉太书第十六章的应该是第一节吧，第六章的应该第六章的第我看看啊啊说错了第五章的第十六节，就当你们顺从真理的顺从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这里就很重要，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当你和这个属灵的这种征战的时候，我们必须顺从圣灵。只有顺从圣灵的时候，你就不会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人有时候可能会软弱，但是呢，我们就一定会得胜。如果靠着神的这种大能，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我们是一定可以得胜的。所以说，就是有了法宝以后，也就有了这个方法以后，那么自然而然就带出了后面的。彼得前书的后面的一节就说第十二节讲，你们在外邦中应当品行端正，叫你们毁谤你们作恶的，因你们的好行为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这就是我们当我们征战我们得胜了以后，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所做的东西都是能够归都能够荣耀神，能够归荣耀于神。那我们这第十二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神鉴察的日子，这所谓鉴察日子就是说神就是说在审判的日子，也就是相当于就是这里面所说的就是神审判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所行的，可能你在当时就在现在你可能看不出任何的效果，但是在神的这种时间表里面，就是在神里面是完全是一切是公平的，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在都在神的眼目里。那么他的这种公平不是体现在现在你所做的这种时刻，而是体现在神审判的日子，一切都是在神的这种公义的下面，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这种神的这种审判。那么我们所有的所做的一切都会你一生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在神的审判之下。当你做得好的话，神是有荣耀；当你做得不好的，当你亏欠神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亏损。这就是神就讲到这个鉴察的日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顺服。当你我们有这种心态，有这种立志去征战的立志，就是有这种做客旅的心态，当我们就是愿意去做征战，去跟自己私欲做征战的时候，那么到后面就是我们有这种心态以后，我们真正的生活中我们要体现的要做的事情是，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顺服。这顺服这说起来就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保罗在哦不那个彼得在这边就是首先让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就是。别的就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很多，比如说喜乐啊、良善啊，还有这个信实啊，好像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果子。那为什么这边就保罗那个彼得没有先提出你们要有这些果实，而是说你们要先学会顺从？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顺从呢，就是首先就是本身就是一种谦卑，就是愿意这个服在神的这种神的管教，就是神的这种管教之下。这就是我们如果大家有翻到有读前面的那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种器皿，就是瓦器跟就是泥土跟陶匠跟泥土的关系。当我们只有顺服神的那种管教，神的一切的这种手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这种神合乎神所用的这种很好的器皿，就是神看为宝贵的器皿。当我们如果不顺服的时候，不顺服的时候，那么神可能就因着我们不顺服，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这种不重要的器皿，在神看为不是很好的这种器皿。所以说，这就是顺服本身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结属灵的果子，顺服是就是说是这一切的开端，是一定是。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先从顺服开始，这是我个人对这种顺服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首先讲到第一个，就是要顺服君王和一切制度。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就是我们从这点我们要先看，就是前面讲到我想从两三个方面先，就是三个方面看这个顺服君王和一切的制度哈。首先，你们看到那个前面的第一就是第十三节的前面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为主的缘故，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顺服的这一切制度，这一切的这君王。首先是在这个为主的缘故的前提下，也就是说这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这种制度本身是跟神的就是跟神跟我们的信仰有这种冲突，就是说不是说对自己不公平，而只是对自己属神的这种每日的这种正常的属灵的生活有这种冲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就是要顺，就是要就不在这个顺服的这种层面里面，应该就是说我们要圣经里面讲到，你们要顺服神而不顺服人，就是当你的这种制度和我们的信仰有直接冲突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首先，就是我们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就是优先，就是属神的，就是优先权，就是先要顺服神，然后才是顺服神人的制度。这个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还有讲到，就是说就是说第十五节里面讲到，就是说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就是说我们顺服这些制度，我们是一定是要在这种在顺服神的制度而在行善的这种基础上，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制度让你去杀人去行恶的话，你还是顺服去做这些事情。这就是说我们就比如说有现在比如说如果将来有一个制度说，哎，你们这个牧师你必须要给这种同性恋证婚的话，那遇到这种事情，你到底是顺服这制度呢，还是不顺服这种制度？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是顺服的是顺服神的制度，让他能够在世间来宣扬神的美名，而不是说你顺服他制度而让神的名受羞辱。所以说我这边就讲到这个顺服的制度，就是说我们最重要，就是当这种制度和你的信仰没有直接的冲突，那只是说这种制度让你觉得自己和这个不觉得对自己不公平，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要 要在这顺服着这个权柄，顺服这个神的这种权柄下，或者顺服着君主制度的这种权柄下，而不是说去 defense 去 defense 我们的个人的去 claim 我们个人的权益，我们不能这个你的权益对我不公平，我去这个去 fight。那么我这个就是我是想就是讲一个就是一个例子吧，反正这也是跟这有点关系的哈。就讲温哥华前一段就是有一个叫做同性恋大游行，那中间有这么一个就是有一个三个在那多伦多三大很大的一个公会，三大基督就是基督教会的这种团体，他们也去参加这种游行。那么他们举出一个大牌子，那上面有三条，就是说，就是跟这个有就是说有三条，他们就是标榜的三条，三个标语。那么第一条就是说，我们很抱歉，我为以前我们所对同性恋人士的迫害或者是歧视感到抱歉，这是他们第一条的这个第一条标语。然后第二条标语就是说，基督爱世上的每个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必须包容。第三条他说，就是说我们的就是人无权去指责别人的过犯，这都是圣经的话。但是我就觉得哈，有时候当你没有真正的顺从神的这种真理的话，你去迎合世上的这些就是这些世人所做的这些 decision 的话，你自然而然，你虽然你可能圣经读的很多，但是你可能就会断章取义，把中间的某段事情来去拉出来来迎合世人的口味。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很要考虑，就是我们要真的有时候就要说以体现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这一点。当你没有这种神的这种怜悯，没有神的这种公义在你里头的话，你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你没有真正抓到神的这种神的心意的话，你可能就陷入在这个网络里面。那么我们以前的那个传道人，就是以前像我们那个国内的时候，还很多这种传道人，他们是真正的顺服是什么样？他们是说，当在文革的时候，就是说很多人被他们就是他受到很大的迫害。当出来了以当文革结束了以后，别就是我们政府可能要跟他们平缓的时候，那他们却没有任何的，就是他们就没有去伸张自己的权益，说我要得到平缓，我要怎么样，而是默默的去接受这件事情，就是愿意去为着神的义，他们愿意去不去做任何的这种为自己的不公义、不公正，对自己不公正的态度，对政府对自己不公正的这种事情而去做更多的那种争取自己利益的事情。这就是说所谓顺服神君王的制度和这君王的权力的这个框架下，他们所做的就是这是彼得所说的这个真正的顺服君王制度，就是在就是他们这种就是这种状态下而做的事情。这是讲到这个顺服主的顺服的君王。然后到后面第十七节就讲到这种三种，有这是三种态度，这三种态度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态度，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哈，顺服众人，然后到后面一样顺服君王，好吧，就是就敬畏众人和敬畏君王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对众人我们叫尊敬，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本身人就是有神的形象嘛，那么我们很有可能这些君王和众人都有可能最终成为我们的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弟兄，所以说我们这个要以敬畏尊敬他们的心，而不是说他们就是首先我们要对众人是一种尊敬的态度，君王跟个人都是一样的，就在基督徒眼里应该是一样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要亲爱教会里面的弟兄，那么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就是另外一种态度，就是说我们要有爱，就是我们就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长存的信望爱，就是这里面就前面是讲到盼望，那么这边讲到就是对弟兄就是要有这个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爱，然后在爱里面我们共同的行走天路，然后对神的态度就是要敬畏。 因为只有当你真正敬畏神的时候，你能才能够有这种顺服的心去顺服，就是很多各种对你的不公正、不公义的东的事情。这是讲到这个三种态度，然后在后面就讲到这个，你们做仆人的就是要顺服自己的主人。这在当时就是说有奴隶制度的时候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但是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就是应用到我们现在是跟自己在工作中、在生活中跟自己跟自己的工作中自己跟公司的态跟公司的这种关系，和自己跟自己上司、自己老板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必须要顺服。那么这顺服就讲到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会认为，就是说如果上司对我很好的话，我就顺服；那么上司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可能就会去 fight， 就会不顺服。那其实真正的顺服，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我们到欢到后面，你可以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就讲到这个顺服真正的含义，就是当你如果说这上司对你好，你根本不需要顺服嘛，你就对他，你大家都本身关系就非常好的话，你就根本不需要顺服。根本不是在顺服那个层面上，他这边讲到顺服，就是说，就算是该配的，你们也要顺服。就是说，因为这里面讲到顺服，就是说，当你乖僻，也就是说，这个上司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必须去相当于是继续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节里面就讲到，就是说你们要保守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属天的子民，但是呢，我们还是在世上，我们还是需要日常的生活中，你还是必须要做你原来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我现在是属天的子民了，我现在有这种身份了，我就可以。就是高人一等的那种态度，这是彼得所说的，就是说你原来是怎么样，还是要怎么样，但是在工作中你就必须，在生活中你就必须更加的顺服你的主人，让他能够因着你的转变，他能够再让神得到荣耀，这是这里面就所说的这个顺服。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就是什么叫真正的顺服哈？当你就是什么叫，然后后面就讲到苦难了。就是当你们什么叫苦，真正的苦难，而不是说你们，就是说在如果说你们是因着自己的罪，或者因着自己的就是违反了某些就是做了某些不公义的事情，那你们受苦，这个是不是在神的这种可喜悦的范围之内？而真正的这种受苦是属于，就是在神，就是当你没有犯罪，当你就是说你做的事情是完全是公义的，而且就是说当你行善的时候，你受苦了，那么这是在神的这种喜悦的范围内。就是我们这里面所说的顺服啊，或者讲这种受苦啊，都是讲你因着你有这种好的行为、好的见证，但反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那么你应该要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这边这篇文章里面所说的，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你要喜乐，要顺服。然后接着后面就讲到耶稣，讲到我们就是说我们受的这些苦，然后讲到这第二十，从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开始，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当我们读到这节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问，就是说主受了苦，为什么我们也要跟着他受苦？就是很奇怪，就是主受苦，我们而且我们是蒙神保守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是有，既然有这种生活，我们为什么还会去需要受苦？难道主让我们就是定义，为什么定义要让我们受苦呢？ 我们就很奇怪了这一点。那我想从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解释一下哈。首先呢，就是说，因为当我们就立志去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当我们立志去和这个世上的罪有分别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是会有受苦的。因为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这么一句话哈，讲当你们立志应该行善的时候，必受逼迫哈。这里就是讲到，因为这世上本身就是在恶者的，这世界本身就是在恶者的权柄之下，那么这世界本身就充满了罪。当你真正想成为义人的时候，你一定和这个世上是有很大的冲突的，那么你一定是会受苦的。这就是说，当你立志行善的时候，你一定是在这种状态下和这种世间的罪一定是很多地方是不相符的，那么你一定会受苦。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是要因为你只有当你真正的受当你只有真正的忍受为义忍受的逼迫的时候，忍受苦难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练进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才能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就可以练进我们的生命中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罗马书里面那个第五章里面第三节到第四节有这么一句话，你们要欢欢喜喜的忍受苦难，因为苦难能够生忍耐，忍耐能够生老练，老练能够生盼望。这就是这个罗马书里面第五章是这么一个这么一节的经文，就是当我们只有在忍受苦难的时候，只有在为义忍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种顺服的心，这忍耐就是有顺服的心，你才能够就是说这为着这个义，你受了苦难，那么你有这种顺服的心去做的时候，那么就会生出这种老练，就是说当你就是你的生命的这种状态，就是会对神有更加的这种坚，就是更加相信神的这种大能，就是更能就是在你生命中这种圣灵的果子，这些果子会慢慢的会沉淀下来，就是说有这种在靠着神你能够慢慢有这种生命的这种见证，然后同时呢就会在不断的这种生命的这种磨练过程中，你就会有这最终有这种属天，就是有这种属天的盼望，那么对世上的这很多的这些磨难，你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么你属天的这种盼望就会更加的确切，就是有这种就是说属在属神的道路上，你就走得更结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所以说你的苦难给我们就是每个基督徒，的相当于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圣洁，进入神的国。然后同时呢，这本身的苦难又是一个，就是能够在世人中做更大的见证，就跟我们前又回到我们前面第九章一样，就是能够宣扬神的美德。也就是说，当你在苦难中，你所做的、你所反映的事情和世人所反映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通过你的这种生命的见证，能够看到真正有你是属神的。那么，他们也有可能是因着你的这种见证，能够带领别人来归向这个主的，归向这个神，归向主。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本身这个本身你嘴巴上所说的或者你所讲的并不是真正能够带领完全能够就是这是一方面能够带领人归主，而是真正你所行出来的，你能够在生命中所行的跟你所说的是完全是一致的时候，这时候那产生的这种效率，这种产生的这种冲击力，对这种不信的人，或者对本身这种对神的话语就是不是很清晰的人，会有这种直接的这种影响，让他们在属就是归向神的道路上是更容易归向神。因为当你这种美好的见证的时候，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讲到主要就是要为主受苦的时候，那么主为什么会让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些苦难，这就是这经历苦难本身对我们也有益处，本身也是对，也是在这世人中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说一切的东西都是，所以说我们神加给我们身上一切的这种苦难啊，这些东西都是有句话叫做不知道是谁说，就是一切的，就是你身上所受的这些苦难都是神，就是一切的苦难都是神伪装的祝福。也就是说神给你的祝福是通过有些祝福是通过你在苦难中更加的信靠神而得到的，就是说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后面就讲到这个耶稣受苦啊，因为我们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说我们就能够，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行，但是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忍受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靠着主耶稣这种榜样，他在前面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就能够去做到这些事情。那么就前面讲到，就这样，耶稣就是在受苦的时候，他不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这是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第53章里面讲到，他就是讲他那个在他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然后在羊毛在像羔羊被牵杀到宰杀之地，然后像羊在剪毛人手里默默无声，就是这么一句话。他讲到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当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虽然他是神的儿子，虽然他有这些行大能的能力，但是他却因着神的这种救赎我们的原因，他愿意去忍受这些苦难，而不说任何的这种微笑的话。然后后面讲到，只将自己交托给那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讲到这个就是真正的审判，就是真正的这公平，在世上的不公平，这些东西就是在神眼里，只有当你审判的日子才是真正定夺这一切，就是你在世上所说的任何事情的，这是唯一，就是唯一的时刻。之前我们这个世上短暂的这些日子里面所说的公义啊不公义啊，或者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只是暂时的，就跟那个就如那个什么传道书里面有说这么一句话，说那个就是说异人行的反而成为，就是说异人所行的，但是呢却得到了这种罪人所受的待遇，那罪人他所行的却得到这种异人，就行善的人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正好在，如果在传道书里面说，正好两个人所行的和他的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是相反的两个不同的结果。我们如果是在这种如果没有永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今生结束的只是今生的话，那么这完全是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在那我们当如果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如果说有永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在世上所做的这件事情反而只是一个暂时的东西的话，那么就可以解释神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或者这个公义所体现的就是在当你在最终审判的日子，那么这是一切就是说算总账的时候，就是无论你在世上所行的善和恶，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在神面前都是没办法逃避这些事情的。所以说这里面所说的就是他把自己交托给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讲到这种幕后审判的日子。然后后面接着讲到第二十四节讲到这个，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在义上活，因为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这边也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53章的话语哈。那我们这里讲到就是说，就在既然我们这在罪上死，就在义上活，那么我们就对这个义本身就要有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所说的义，就不是说我们就是这个义本身就有包括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为义受逼迫哈。这里面这义就是有这么一层含义，就不是我们单单讲自己的公义啊这些东西，而是说在为义受逼迫这个层面上。然后耶稣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义就是在这里体现。然后再讲到这个第二十五节，就是说你们从前如迷路的羊，如今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的监督之下。这里就讲到，当我们就讲到我们这个真正我们前面就是忍受了这些苦楚以后，我们相信了，因着信靠神，我们信靠神以后，我们能够去忍受这些去顺从这些对我们不公义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就是走在这个属神的，就能走在这个真正属神的道路上，就是耶稣所，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这种耶稣的这种永生的生命。因为我们就是在苦难中，我们能够就是真正能够有这种见证，那么我们就是有这种永生的这种确切的把握，我们真的是属神的，我们是愿意为神而受逼迫，愿意为神而做这些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么我们的生命上有这种明显的长进，就从原来迷路的这种状态，原来这种就是这种个人任意而行，靠着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私欲或者个人这种行为而去，变成了靠着主耶稣而活，就是现在就如圣经上所说的，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自己，而是耶稣在我里头活着，就是这种一种生命状态，就是说这里面就所说的这种，就是我们归到灵魂神的这种，就归到耶稣的这种身份的这种下面。那么这是今天这一整课所说的，就是说这是这节课所说的这种大纲。前面的一句话就叫做，就是说属灵的征战，禁欲私欲，并且受苦，这是整个一篇文章的这个概述，就是讲到这哈。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篇这个文这篇文章的这节课的那个思考问题。肉体的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私欲会战胜灵魂吗？结果会如何？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私欲和肉体和灵魂是征战，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的罪和我们是征战的，那私欲会胜过灵魂吗？当你如果没有靠着圣灵的话，你靠着自己的话，你常常会软弱，常常会跌倒。但是呢，你如果靠着圣灵的话，你一定是会得胜的，这是神的应许，一定是会得胜的。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私欲是我们的没办法战胜，就是我们灵魂是没办法战胜私欲的，是结果会如何？那么我们就是，这就是和我们的本身的这种是否得救有直接的关系。当你一直处在这种没办法战胜这种私欲的状况下，你是还是属于那种没有永生的确据，你一定是还是就是没有，就是还是就是说自己就是得救这件事情，你还是没有就是最终以至于得救这种状态。就是说当我们只有但不断的战胜这种私欲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入这种神的这种神的应许里面，成为神的子民，成为这种天国的，成为真正的这种得到天国的这种奖赏。这是第一个哈。然后第二个，基督徒要顺服一切人的制度，是否有特别的情况？那我刚才前面讲到了，就是你前面就是首先就是说你要因为主的缘故而顺服，这强了，就是首先前面讲到的就是要因着主，就是当你和主的这种本身这种主的这种诫命或者本身主的道和你的信仰直接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先顺服神，然后才是顺服人，这是本身。这是神所说的这件事情，否则正常情况，如果说对自己的一切的不公平，或者因着这种制度对自己的这种不公义，那么你可能就不是属于这种特例的情况，而是说你就要去忍受这种不公正的东西。然后后面讲到忍受第三个那个问题，忍受乖僻的主人因为行善而受苦，是否罔顾神的公义啊？那么我们这里就讲到，就是说神的公义体现在哪里？ 感体现在这个审判的时候，而不是现在。神的公义，当你只有当审判来临的那一刻，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的这种真正的这种神的公义才就是在那一时刻是彰显出来的。所以说你在世上所做的这些东西只是暂时的，暂时的这是在神眼里只是暂时的，而不是说最终的这种结局。然后第四个，基督徒蒙恩就是必须受苦，是否神刻意苦待我们？那刚才我们就前面就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受苦就是有很多目的，一个是炼净我们自己，一个在世人面前做见证，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受苦是一定是因为这世上本身就是有罪，罪和我们的本身，我们立志行善是一定是有冲突的，所以说所以说这个是这里面这答案是就是这三应该是这三从这三方面可以回答。然后那既然主耶稣已经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为何信徒还要对付自己的罪？这里面讲到我们这个罪，我们就是说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罪，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这种过犯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但是我们本身我们所以说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是披戴主耶稣自己，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成为真正得救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是要经过这种圣洁的这个一个过程。我们自己本身个人的罪还是要在你日常生活中在忍受苦难中你才能慢慢的去炼净，你才能慢慢的去成为这种圣洁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就必须是要就是说要这种对付这种神的对付这种罪，才能够最终成为就是才能成为这种神所合乎神用的器皿，这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讲到然后我们回到这种回应题哈，靠自己不能境界肉体私欲，靠什么必须必能境界肉体的私欲？因为靠可以靠说可以靠主哈，或者是我们可以靠圣灵，这都可以。然后第二个，基督徒顺从人的制度去行善，基督徒不顺从人的制度去行恶，也就是说，就是这制度你就必须，就是首先我们的重点就是说，你的制度，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哈？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去行善哈，而不是说靠着制度去作为恶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因犯罪受苦是神的管教，因行善受苦是神的荣耀。只有当我们受苦是属于这种不是因着自己的罪，而是因着我们自己这个在神面前的所行的这种公义，所行的这种善的时候，这才是神所夸才能再得到神的这种夸耀哈，才能得到神的喜悦。第四个，蒙召受苦要除去肉体的私欲，蒙召受苦要成就那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吗？然后第五个，主耶稣亲身担当信徒的罪，信徒是否能够自己的罪能够战胜吗？因为只有当真主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呢，这个信徒就能靠着主耶稣他的这个所做所行，靠着他，我们能够他前面的榜样，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就到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虽然我孩子不配在上面没有把你的话语都能传扬出来，但是主求你继续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话语里头，我们能够每天学习怎样顺从，怎样顺服，怎样对待顺服你的管教，让我们真的在世上我们能够做官做盐，在世上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成为最终以至于得救，能够成为你喜悦的子民。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这样祷告不废，奉主基督名祈求，阿门。